黑金无价。欢迎收听中篇小说连载《黑金无价》第三集。一股透骨凉意突然激醒了三人。彭浩意识到被人泼了凉水，睁开眼一看，三个人双手被反绑，身处一个巨大的头发加工厂厂房中，周围站满了恶狠狠的光头痞子。远处躺椅上歪着一个光头，光头上那道三寸多长的伤疤非常显眼。不用说，这就是令人发怵的八头卡皮尔了。卡皮尔正在把玩一只手枪，看人醒了，站起身走了过来，边走边拉动枪栓，将枪口对准杰迪说：
哼，不在北方好好待着，带着中国人来抢自己人生命，你是国家的叛徒，我的敌人，今天就送你魂归故里，一了百了。
杰迪浑身哆嗦成一团，无力地举起双手，不住声地哀求说：
放过我吧，我什么都没做过，只是带他们观光旅游而已。
卡皮尔说：
我的调查错不了，若不是你带他们来，我的小弟怎么可能偷梳头发就挨打？我的收购权怎么会平白无故的失去？我的损失有多大，我的愤怒就有多大。
彭峰浑身发软，躺在地上不敢动弹。彭浩站起来说：
这事儿跟杰迪没关系，事情都是我做的。
卡皮尔猛喝一声住口，调转枪头指点着彭浩说：
住口，让你说话了，待会儿跟你单独算账，咱们新账旧账一块儿算。
说罢，卡皮尔回手一枪打穿了杰迪的脑门，杰迪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死了。彭峰惊吓过度，顿时昏了过去。彭浩知道免不了一死，闭目说：
废话不必多说，杀了我吧。
卡皮尔哈哈大笑，笑了好一阵才停下来说：
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再见，你还记得我吗？
彭浩听卡皮尔这么说，便睁眼仔细看着他，看了好一会儿，却根本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这个人。要说自己到 S 国不过几个月，跟 S 国人产生的交集很少，以前国门都没出过，更不可能得罪这样的人。唯一的可能就是卡皮尔认错人了。彭浩摇头说：
你认错人了，我从没见过你。
卡皮尔冷哼一声说：
哼，真是贵人多忘事，看看我头上这道疤，就是拜你所赐。六年前的边境对峙，难道你忘了吗？
彭浩猛然记起来了，难道卡皮尔就是被自己一脚踢飞的那个边防军官？六年前，彭浩奉命驻守在边境哨所。一次，数十名 S 国士兵在一名军官的带领下越界。尽管中国边防军人非常克制，但肢体冲突一触即发。当时彭浩站在山坡上观察情况， S 国军官跑过来搞突袭。彭浩眼疾手快，两招化解了这个军官的阴招，回赠了一脚。S 国军官咕噜噜滚下了山坡百十米远，磕在一块石头上，这才停了下来，被手下抬回 S 国去了。至于他伤势如何，彭浩无从知道，也没放在心上。事情过去几年，彭浩早就忘记了。现在看来，当年的 S 国军官就是卡皮尔了。卡皮尔看见彭浩凝神许久，知道他想起来了，说：
你那一脚真是厉害，留下这么难看的伤疤，多长的头发也盖不住了，我索性剃了光头，
退后，我一手创办了光头党，得了八头卡皮尔的名号。
彭浩点头说：
原来如此，这样说来，我们之间的确有旧账要算。既然落在你的手里，要杀要剐任你，我死也死得明白了。
卡皮尔说：
你放心，我不会马上让你死。你的一脚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。我甚至都怀疑我在部队受到的训练都是假的。没想到六年后的今天，皮什奴神安排我们在这儿相遇。那就再次比试拳脚，一定输赢。
彭浩说：
现在是我们触碰了你的商业利益，既然你不愿意谈判，那比试可以。但定出输赢又如何？
卡皮尔傲慢地说：
不必说得这么高尚，归根结底是你侵犯我的个人利益。今天若是我赢了，得一雪前耻，那我会让你死得很惨。不过万一心里高兴，说不定放你兄弟俩回北方也有可能。如果我输了，
当然这种情况不会出现，我是说如果，那么提鲁马拉神庙的人法生意，我或许会考虑分你一杯羹。
彭浩点头同意。卡皮尔非常兴奋，命人解开彭浩手上的绳子。卡皮尔将外衣脱掉扔给手下，活动活动浑身肌肉，做好了攻击的准备。彭浩扭扭发僵的手腕，也摆出了迎战的姿势。突然之间，卡皮尔发动了进攻，拳脚带风，速度极快，招招直逼彭浩要害。彭浩急忙躲过这轮攻击，一个不小心，左脸上重重地挨了一记勾拳，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。彭浩的嘴角淌出了鲜血，他顿时清醒万分，将精神高度集中起来。卡皮尔一击命中，心情大好，紧接着又是一轮密集进攻，彭浩招招化解，由守势迅速转入了攻势，逼得卡皮尔连连倒退。一个不注意，彭浩使出一招剪刀腿，套着卡皮尔脖子将他摔了出去。卡皮尔平地上滑出去四五米远，脑袋狠狠地磕在了染发缸上，只听咣的一声脆响，一寸厚的铁缸被砸出一个坑来，卡皮尔的脑袋顿时血流如注。原来三寸多长的伤疤看来又要延长了。卡皮尔疼得嗷嗷乱叫：
啊，他妈的，练了六年愣是打不过你这个中国兵。
接着卡皮尔对身边的人吼道：
你们别扶我，给我上，替我狠狠教训教训这两个中国人。
这时彭峰已经醒了过来，看到彭浩比拳取胜，精神也振奋起来。彭浩趁着打倒卡皮尔的功夫，扯开了彭峰手上的绳索。卡皮尔输了之后，不但不兑现承诺，反而恼羞成怒。彭浩拉起彭峰就跑，兄弟俩在卡皮尔的加工厂里边边跑边打，最后冲破了层层阻碍，误闯进了一处私人监狱。彭浩一看被关押人员全都是长发妇女，这一问才知道，卡皮尔前些年花低价连哄带骗预定了很多妇女的长发，等头发远远超出预定的长度，却要连根剪去，反抗者就被抓到这里来关着，强迫剪去所有头发才能放回。就这样，不知伤害了多少无辜的妇女。事已至此，也不怕再闹大了。彭浩索性开门放人，准备带人冲出去。他扭头看见一个单间里面绑着一位少女，发辫在地上蜿蜒了老远，目测竟有六七米长。彭浩持刀进去， 割开了绳子，救下了少女。少女双手合十鞠躬，自称名叫艾希瓦亚。她将头发稍加整理，盘到了头上，跟着兄弟俩一起跑了出来。彭浩打开监狱后门，将外面几个光头党的人迅速打倒，引着妇女们出了监狱。这些妇女一看获得了自由，在山坡上一哄而散，各回各家，只有艾希瓦亚还跟在彭浩后。彭浩跟彭峰用汉语商量着往哪里跑，艾希瓦亚在一旁说，
你们是不是没有地方去啊？如果信任我，我带你们到我们长发族寨子里躲躲。
两个人对这里是两眼一抹黑，相互望了一眼，点头同意了，跟着艾希瓦亚顺着山间小道往西北方向飞快地跑去。光头党继续在后边追赶，彭浩随时要应付那些追上来的人。在一次交锋时，彭浩的胳膊上中了一刀，血流得厉害。就在这紧急关头，他们走到了一条断头路，往前是一个五六米深的直陡山崖，后面是即将追上来的光头党，真是前行无路，后有追兵。三人顿时陷入了绝境。
感谢收听，本节目由喜马拉雅和故事会杂志联合出品，本集旁白真诚，演绎浩洋、吴翔、深深、思佳。